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23讲，我们首先来继续上一讲最后耶户的故事。上一讲最后我们谈到耶户政变，击杀了亚哈的全家，杀了耶洗别，报了耶和华仆人众先知流血的冤。在王下第十章，耶户不仅继续杀了亚哈70个儿子，耶户还用计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在十章18节，耶户先是假装他要敬拜巴利，就叫来了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故意说要为巴利举行严肃会。21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可以看到，在王下的第九章、第十章，耶户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灭掉亚哈家，这是对亚哈家的审判。第二，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之前从列王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8章，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北国的君王一直都是暗利家暗利王朝的君王。我们也说过，亚哈是暗利的儿子，他因着妻子耶洗别将巴利崇拜抬高到与亚维崇拜相等的高度。现在亚哈家受审的时刻到了，是借着耶户的手。十章30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里上帝应许，由耶户开始的王朝将会有四代之久。不过，虽然耶户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待亚哈家，但他人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去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列王记的作者与编者是这样评论的。第十章剩下的经文谈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落入到亚兰人的手中，以色列失去了约旦河东之地，耶户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的王位。至此我们算是正式的完结从王上16章一直到王下8章这个暗利王朝的叙事，从暗利到亚哈，再到亚哈谢，再到约兰，现在耶户上台了，开启一个新的王朝。所以接下来第11章开始，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段落，从王下11章一直到王下16章是讲南北两国后期的君王，而王下第17章就是北国灭亡的叙事了。回到11章，一开头是接回到第8章最后面，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和他母亲亚他利亚的故事。我们之前没有提的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与犹大王约兰是政治联姻，他们生下亚哈谢。现在时间往前推进，犹大王亚哈谢也死了。11章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结果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救出来了，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成为女君王，执政了6年。到第7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之中，祭司扶持了约阿施上位，亚他利亚被杀。约阿施登基的时候才7岁。接续的12章就是在讲约阿施的故事。约阿施从小就有祭司耶和耶大的陪伴与保护。根据经文，祭司有教导他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列王记的编者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所谓看为正的事情，主要就显现在约阿施重振国家的宗教信仰方面。约阿施收了纳银，想要修补耶和华圣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虽然中间有经过些波折，但终究是交给办事牢靠的人修理完了。然而12章20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而接下来南国君王的故事要跳到第14章才会再重新接续起来。接下来13章先回到北国以色列，谈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列王记的作者评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不过呢，虽然如此，当约哈斯为着以色列人恳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怜悯的，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故事快转， 十三章十节谈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这几个北国的王篇幅都很短，而在十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着以利沙了。这一段我们之前也有稍稍提过，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探望他，以利沙要约阿施拿弓箭往东边的窗户射箭，象征以色列王约阿施会在雅弗战胜亚兰人。后来以利沙要约阿施取箭打地，象征可以攻打亚兰人的次数，可惜约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手了。以利沙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他非常在意这个国家能够免于敌人的搅扰，免于仇敌的来袭，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前面接回到之前的十二章最后，南国约阿施被臣仆暗杀的故事。虽然约阿施被暗杀，但是他的儿子亚玛谢却继位了。我们不知道亚玛谢与暗杀之人的关系，但总之当国一坚定之后，亚玛谢就把当初暗杀约阿施的人处死了。亚玛谢在岩谷大败以东人，因为战胜就想说，或者我也可以打打看北国。不过这场战事犹大人是大大的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接下来十四章二十三节镜头就转到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二十四节开始说，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说耶罗波安是个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列王记的编者看来，一个王的好坏跟他在位时的国运或这个君王个人的际遇，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在这里耶罗波安是坏王，但是呢他收回了大马士革与先前属犹大的哈马，他战功彪炳。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的文治武功是处于一个黄金盛世，是最好最强盛的时代。但对于列王记的编者来说，这个编写列王记的神学家，当他观看这个国家，他心中深深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罗波安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值得，而单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就把他们赐福他们。接下来十五章八节说， 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15章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刚刚讲耶罗伯安二世，我们才刚说是多么多么好，是北国的黄金盛世。但这个黄金盛世呢，并没有持续很久，耶罗伯安的末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即位，才做王6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从耶户到撒加利亚正好是4代，应验了王上第10章上帝所说的话。北国的末年是一团混乱，沙龙才篡位撒加利亚做王1个月而已，米拿县就杀了他篡位。在米拿县做王的时期，亚述王来打北国以色列，米拿县给了他1他连德银子，请亚述王帮助他稳定国位，并且因为米拿县愿意给出大量的贡银以求和，成为亚述的藩属，亚述王就回去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势非常不稳，而同时期强大的帝国亚述对着地中海东岸的这几个国家是虎视眈眈。米拿县的进贡能够换得多久的和平呢？米拿县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即位，但旋即在朝中有一些反亚述的党派已经长久不满这样以巨额进贡于亚述来求和的政策，所以将军比加起义反叛，在撒玛利亚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篡位。这样一来，比加这个反亚述的势力就登了以色列的国位。大家要想，反亚述的势力登上国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亚述一定很不高兴，对吧？事实上，当时的比加与当时的亚兰共同结成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而且期望南国也能够一起加入。但是由于当时南国并不是亚述的附庸国，南国的地位相对中立，所以他们并不想淌这趟浑水。这件事情被记叙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史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现在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原本的亚述附庸结成了反亚述联盟，想要对抗亚述。那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亚述要来修理你们。所以王下15章29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佛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一看，主战派的下场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再回到求和吧。何西亚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当然，何西亚能够上位，当中也少不了是亚述的帮助和意思。何西亚一上位，北国以色列马上就回到纳贡求和的状态之中。这时的北国气数已尽，大势已去。我们接着直接跳到第17章，17章1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弥底亚人的城邑。何西亚本来是进贡亚述的，但之后也背叛了亚述，希望能与埃及结盟，借由埃及的势力来对抗亚述。再次，亚述这个帝国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背叛的。所以亚述王来了，围困撒玛利亚三年，围城第四年的时候，彻底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灭亡，大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那是主前722-721年。余下的17章呢，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第七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剩下的部分呢，还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亚述攻破撒玛利亚，把大批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这是要摧毁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好控制他们。并且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掳走了，应该还是有留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在当地。亚述也把一些亚述人、外族人迁入到撒玛利亚。17章24节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而这些外邦人当然不是敬拜亚威的，所以许多人就被狮子咬死。26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导致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的确在撒玛利亚，大家拜不拜耶和华呢？拜的。 但是同时也拜这些外族人的神明偶像。外族人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宗教混杂的情形非常严重。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既然这边讲直到今日，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比较晚的节点来谈这件事情。讲到今天，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偶像，子子孙孙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这些民呢，就是后来新约所称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与外族人被亚述帝国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强制放在一个地方，按照人性来说，他们一定会通婚。事实上也是有通婚的。所以对于之后的南国犹大人来说，你要想，如果你是南国犹大人，你会怎么想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通婚又信仰混杂。对南国犹大来说，尽管之后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被掳，他们心里仍然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注意，17章这边的经文仍然是肯定承认这些民仍然有敬拜上帝，敬拜亚维，只是不纯。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有自己的圣经版本，他们也读摩西五经，叫做撒玛利亚五经。在撒玛利亚五经当中，他们认为摩西只是他们当在基利心山敬拜上帝。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特别在正午的时候绕道去到撒玛利亚，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如果大家熟悉这段的故事呢，就知道耶稣其实往加利利去并没有一定要先经过撒玛利亚，他是刻意的要去遇见这一位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妇人先是辩论当在哪里敬拜上帝，但最后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与诚实拜他。地点不重要，其实血统也不重要。犹太人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看不起他们。但是当耶稣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无关乎敬拜的地点，无关乎纯正的血统，你的五个丈夫，你的不堪过往也不能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说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主动来寻找你。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与诚实才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关键。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